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这期节目有以下内容：中国武钢集团与澳大利亚力拓公司继续合作，此项交易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规模，还在于投资决策的背景是中澳两国关系在持续降温，美国试图将盟国联合起来从技术上对抗中国，但为何难以实现？美国公司对华盛顿阻碍中国在半导体领域进步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中国中秋假期旅游业、影视业和在线交易收入几何？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对中国投资澳大利亚铁矿开采新计划的意义进行了分析，分析内容不仅包括这笔与力拓集团交易的经济效果，而且包括政治上的内涵。中国最大的国有钢铁公司宝武将以真诚合作的精神成为澳大利亚新铁矿的投资者，这表明北京和堪培拉之间的外交紧张局势并非是贸易上的壁垒。与两国冷淡的外交关系相对比，中国投资者代表将其与力拓的长期关系定位为互惠互利，并称其在培养友谊和信任。该公司宣布希望与力拓投资更大的矿藏，巩固关系。多年来，西澳皮尔巴拉地区西坡 Wisteranga 项目一直被视为力拓和宝武在澳大利亚华盛顿州铁矿20年合资企业的合乎逻辑的延伸，但因种种原因，建立新的合资企业以开发 Wisteranga 铁矿计划被推迟了几年，几经波折，最终通过开发该铁矿的决定。项目耗资20亿美元，同时根据宝武在项目占股46%的状况，将承担7亿美元的责任，余下13亿美元将由力拓公司承担。按计划，项目将于2023年开建，2025年将开始销售铁矿，最大年产量2500万吨。与此同时，宝武将成为 Wisteranga 铁矿的最大买家，且与力拓已达成13年内购买1265亿吨的协议。 Wisteranga 铁矿开发需要得到中国和澳大利亚政府以及力拓股东的批准，因两家公司在法律上均是关联公司，而中国国有企业中铝是力拓的最大股东。力拓集团股东将于10月末就此项目进行投票表决。据金融时报报道，对中国和地区紧张局势的担心正阻碍美国联合东亚盟国支持建立半导体供应链计划。芯片四方联盟倡议是美国保障重要芯片和弱化中国国家安全影响力战略的一部分。据悉，该联盟成员将包括美国、韩国、日本和台湾。联盟是政府和公司讨论和协调供应链安全、劳动力发展、研发和补贴的平台，但该计划提出已过1年时间，而联盟的潜在成员迄今甚至就初次会晤的计划也未能达成共识。各方关切在于中国可能做出的反应，以及台湾进入跨政府论坛的立场摇摆，和不久前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紧张。美国的倡议是一项多边计划，完全独立于其对中国进行的出口控制和投资设限，目的是使中国很难获得先进的半导体技术。然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7月警告美国不要通过 CHIPS 联盟去破坏和分裂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发言人还说，如果此计划具有歧视性和排他性，则可能会加剧供应链问题。中国占全球 IT 生产的 40%， 而且是关键零部件和材料的最重要来源。中国的反对令一些地区政府和芯片制造商感到震惊，比如三星电子宣布，公司已向韩国政府表述我们的担心。商界的立场是，建立芯片四方联盟，首先应取得中国的理解，然后再与美国进行谈判。一些韩国人还担心，华盛顿可能会利用这一举措 为美国英特尔和美光公司获得竞争优势。此外，日本和韩国表示不愿在政府层面与台湾相互协作。韩国高级官员指出，韩国已从美方获得保证，台湾的参与不要被北京认为是挑战一中政策。彭博社对中美芯片生产和中国在此领域影响力的不断增长进行了报道。该社指出，白宫在研究加大针对中国贸易技术限制的可能性，新推出的规则可能对芯片供应进行更广泛的限制，其中包括人工智能研究。近期，美国在不断加大对中国获得技术独立的遏制。此前，华盛顿的努力方向是隔绝一部分他们认为是坏眼缘的中国公司，首先是华为集团，但近来限制在向其他一些中国芯片公司扩展。彭博社认为，规则不断严厉，以至于美国公司也同样感受到了影响。之前类似 NVIDIA 这样的公司只是模糊的有担心之感，但现在甚至美国最为昂贵的公司，比如上市的 NVIDIA 公司也宣布，因限制 A100 和 H100 芯片供应，本季度损失了$4亿。此项声明在本月初导致 NVIDIA 公司股票下跌了 12%。 中国的芯片市场巨大，对销售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据国际数据有限公司资料，美国明年对国外伙伴的销售额为$5820亿，其中中国约占$2120亿。据 CNBC 电视台报道，根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最近长假的旅游收入仅为2019年的 60.6%， 旅游业三天中秋假期收入与去年相比减少了 22.8%，游客出行量为7340万人次，差不多比去年少了 17%。 商业积极性的恶化主因是新冠疫情控制，尤其中秋和国庆七天放假期间不建议外出，最好留在当地。2020年初疫情爆发后，中国的旅游业收入开始下降。据官方数据，去年全年的国内旅游收入约占2019年的一半。不仅旅游业在承受损失，甚至哪儿也不出游的人也倾向于不去电影院。据猫眼电影销售网站数据，假期票房收入仅有3.7亿元人民币，是2017年以来的最低点。但也有令人欣慰的地方，比如在线销售依然保持强劲，起码从数量上看。据中国邮局通报，假期期间共处理了大约18亿个邮包，与去年的数据持平。好，听众朋友，本期由传华主持的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